来，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介绍也是文学作品，不过是文学作品里的绘画。
对，我今天要讲到的是视觉艺术。我一向对视觉艺术不熟悉，所以我一向不敢讲。
嗯，
可是因为我最近有去了一趟芝加哥啊，那大家知道芝加哥有一个很有名的美术馆，
嗯
啊，我是第一次去，而且发现里面有好多画跟文学有关，
哦，
所以有了这个感想，我想就趁这一次在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来讲这个题目。文学中的文学跟绘画的一些关系，
嗯
啊，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可能直接要讲说，诶，因为因为文学主题而创造的绘画作品，我其实这次在芝加哥也有看到一幅很妙的画，
嗯，
就是用王尔德的格雷的画像，
嗯，
画的一个这个画家所能够想象的最丑的人的模样，
哦，
啊，然后我查了资料，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1949年格雷的画像翻拍成电影里面的时候，那部电影是黑白片，
嗯，
可是呢拍到这个画像的时候，导演特别用彩色来呈现，
哦，
然后这幅画后来是被芝加哥美术馆这个买下来，所以我在芝加哥美术馆看到这幅电影。
很丑吗？
他不是，他其实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多伟大的这个大师都对丑很有兴趣，
嗯，
啊，艾可还特别写了一本书叫《丑的历史》，
嗯，
啊，像达文西会画很美的人，可是达文西也很喜欢画很丑的人。我在芝加哥看到这幅丑的这个格雷的画像，嗯，啊，它有一个特色是它的丑啊是混杂的各种尸体跟死亡的意象。
嗯，
啊，这个画家很有意思，这个画家叫伊凡欧布莱特，他一辈子从年轻到老画了25幅自画像。
嗯哼，
他把所有的自己的自画像都画成。都充满死亡的象征，就是他会画自己的年纪轻轻说他会画自己的肉体在腐败，
嗯，
啊，然后我看到这个格雷的画像，也就是明明是活的人，可是他身上画了很多感觉是尸体的特征，
哦，
哎，好，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讲，不是我说不是从文学主题来画的绘画，而是倒过来，
嗯，
就是文学如何从绘画得到灵感，
嗯，
啊，这次在芝加哥看到两幅画，先讲一个等一下要讲到的海明威，
是
啊，我是在芝加哥看到艾尔格雷科的圣母升天图
Greco，
哎 Greco，
嗯，
我看到旁边的一个注的说明的时候，我发现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啊，就是说海明威因为是在芝加哥附近长大的啊，那他妈妈呢是这个芝加哥美术馆的这个会员，所以非常喜欢带小孩子去这个芝加哥美术馆。这个海明威啊，就是小时候啦，在这个就是都是这个布洛克啦，就是形式主义 mannerism 这个房间里面看到这幅 Greco 的圣母升天图，
嗯，
那当然圣母升天图的风格跟整个房间都很不一样嘛。
Greco 本身在西班牙他自己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非常异类的，他因为他是一个希腊人，
他事实上他在希腊或他希腊那拜占庭艺术比起来，他也很异类，
嗯，
啊。那个博物馆的说明说，海明威就是小时候看了这幅画，
哦，
小时候立志，
哦，
要跟格雷科一样，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
哦，
啊，就是说这个格雷科的这幅画给他的莫大的一个精神鼓舞。
我没看过这张画，你给圣母升天图，
圣母升天图，
是不是跟他其他的画一样，也是人都很长很长？
是，而且因为是格雷科，所以你会发现，它整幅画有一种好像有一个漩涡在画里，那个空气都在旋转的感觉。
嗯，
啊，这个是后来当然的，这个我们知道，毕卡索进入这个蓝色时期的时候，他也是从这个拉长的这个人形里面，从格雷科里得到灵感。
嗯，
可是后来一直没有人去复制那个整个空气都在旋转的那种感受了。
嗯，
所以你一看到格雷科的话，你会马上会看出来啊，这是格雷科这样子。
是，
那我先等一下，我会大讲海明威如何受绘画启发。可是我是这次呢，在这个芝加哥呢，看到了点画法，就是印象派的点画法的扁描派的代表作啊。这个代表作呢，就是乔治·秀拉的《大丸岛的星期日下午》
啊。
我突然想到说，哎，因为我最近给硬科写的好几篇讲张爱玲的文章，我都有提到张爱玲1974年的一篇谈看书啊。那谈看书里面有一段，其实在写的就是点画法带给他的启发啊。
是
啊，所以我在这里把这个那一段我再念一遍啊。
嗯
啊，就是说呢，那个张爱玲看了一本这个口述历史的书的时候呢，她意识到说啊，因为这个口述历史都是这个去记录的这个人完全不给予个人的评论，他就是把原来的人讲的话这个记下来，哦，他讲什么就跟着记，所以呢，张爱玲意识到说中国小说 这个叙事者不跳进来帮他说话，就纯粹从这个人物角色他讲什么话，他做什么动作来呈现。他是在这里呢意识到说啊，中国小说真的是比西洋小说还伟大。啊，所以呢，那张爱玲在这里呢就做了一个比喻哈，他说这个叫中国小说式的含蓄，而且含蓄最大的功能是让读者下结论，像密点印象派图画，整幅纸用红蓝黄三原色密点留给观者的眼睛去半合，特别鲜亮有光彩。
你为什么现在念起来好像小学生在念书？
啊，因为我平时说话太快了，所以我要好好念啊。然后呢，这一派有一幅画，国民画叫做《赛船》。
嗯，
画二男一女，世纪末装束，在花棚下午餐，背景中河上有人划小船进渡。每次看见，总觉得画上是昨天的事，其实也并没有类似的回忆。此外，这一派无论画的房屋街道，都有当前immediacy 的感觉。我想除了因为颜色是现拌的特别新鲜，还有我们自己眼睛刚做了这样拌的工作，所以产生一种错觉，
眼睛在调整是不是，
恍惚是刚发生的事。
嗯，
好，所以他说张爱玲是从这个他心目中，他就是说他从这个1974年他立志他以后要写这种小说了，他不要再写他早期的小说了。
嗯，
我那时候看谈看书的时候哈，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都没有去查赛船是哪一篇是哪一幅画。我在芝加哥看到这幅大丸岛的星期日下午的时候，我在想说等一下，这个背景的确是赛船，而且画中间的确是两男一女。然后呢他这两
个芝加哥
的。那这两男一女的确是在阴影中，虽然没有那个花棚，所以呢我回来台湾赶快查到底点画法的这个画有没有一幅画叫赛船。果然没有。所以我在想张爱玲讲的这幅画赛船应该就是我在芝加哥看到这个大丸岛的星期日下午。
是
啊，然后所以我想说诶，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作家从绘画得到启发，并不是说主题上的启发而是技巧上的启发。
或者画本身所感动于人的那个内容，很可能本身原来不见得是形式，而作者把它转换成他自己创作的时候那个形式跟程序。
因为呢张爱玲用他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所谓的点画法的写作方式，就是他后来写相见欢啊，写这个同学少年都不见，写小团圆的写作方式。可是呢那个写作方式用中国传统的说法的话，我们会说那叫穿插长闪，那叫草蛇灰线，那叫做烘托对应。可是张爱玲不用这种语言，她用印象派的密点印象派图画来用这个语言来形容说这种中国传统小说的这个技巧啊，所以我也可以说她是因为自己看了这个所谓点画法的画的时候，她才想到说啊，这个中国小说为什么比西洋小说还好啊。
嗯，
可是呢，我是今天重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才突然想到，其实张爱玲的文章里面呢，不是受到画启发的，并不是，这不是唯一一段。
嗯
啊，大家可能要以为我要提那个留言那个散文集的那个谈图画啊，谈画图呢，整本篇文章都在写他看了一本塞尚画册的感受。
嗯，
可是呢，事实上他是在小说，而且是原来用英文创作的小说《易经》里面，他有很重要的一段文字是在写绘画。
啊，
在易经那个，因为易经是写的是他在香港已经被日本人打来了啊，所以他的同学只要是华人的都很讨厌日本人的时候，他看到了一本浮世绘的画册啊。那张爱玲可能是要显示说他是完全没有国族主义情感的，所以他一边看这个浮世绘这个画册呢，就跟他的同学就是那个斯里兰卡人讲说，你看嘛，日本人画多棒嘛，我们中国人的画怎么可以比嘞？然后那个斯里兰卡人就跟他说，你不懂中国的画有一种这个有一个意境，这个是这种画的这么写实的这个印象，这个浮世绘的这种画是不能比的。那张爱玲是很在小说里面张爱玲很不以为然。
嗯，
可是小说的结尾就是来写他改变他的看法。小说的结尾是写说呢，他这个意境的小说的结尾是写他从香港搭船要回上海的时候。
是。
船呢这个经过了台湾啊，他到船舱上看的时候呢，听说基隆到了，基隆到了啊， 他本来一直以为基隆就是他祖父打败仗的地方而已。嗯嗯，可是呢，他人家在讲基隆到了，基隆到时候呢，他看到台湾的山啊，那个山上呢是在云上面冒出了两大山头。张爱玲在那个里面写说他非常震撼。然后那个斯里兰卡朋友就跟他说：“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画比日本画好了吧？”所以我看到想说，因为我看到他讲的是基隆嘛，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书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他在讲的是小观音山跟、跟那个竹子山跟七星山，所以我们可见我们住在台湾多幸福。不过我后来又看了他另外一篇散文，叫做《重返边城》啊，就才知道原来的确他那个是整他那趟航程哈、啊，从香港回上海航程、是沿着台湾从南到北
哦，
所以他是从南到北都看到台湾的山
是
的山顶一个就是整个中央山脉浮在这个云层上面哦、那他在那篇散文里面也有写，那个对他来说是。视觉美上的一个很大的震撼
是、
就是说张爱玲当然是他在中国没有去过黄山，所以他想到含蓄的好处，他是靠看到台湾的山来感受到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山在云间为他带来了一种含蓄修辞的启发吗？
我后来是又看到他的，
他一直是这样子，
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易经哈，你如果看过比较过易经、雷峰塔跟小团圆的话，你就会发现小团圆有一个重点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之情，可是易经跟雷峰塔基本上没有这种感情。你看那个易经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有一个旅程是他回到中国，而且不是人回到中国，是他的。艺术的认同啊，文艺的那个认同，他也要回到中国，所以这是为什么台湾的山在那个结尾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可是我也讲说，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画啊带给他的这个文学技巧上的启发。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98新闻台提到的那些个绘画，包括了葛雷的，对不对？这葛雷的画像是不是？
葛雷
画
像哦，好，
也放了，还包括了 Greco
的
圣母升天图，现在正在放，对不对？好，接下来
现在继续来讲海明威啊、海明威呢，其实呢，他并不是算是他没有说是有在单一作品里面有单提哪一幅画，可是海明威喜欢看画是有名的。海明威有跟人家讲过他的兴趣啊，他人生的重心啊，他第一个当然都先讲打猎。第二个他讲捕鱼、
钓鱼
啊、再来才是 reading 跟 writing 阅读跟写作。第四个就是 looking at good pictures。海明威是很有名的呢，去了博物馆，他非常喜欢去博物馆，而且他去博物馆不是随便逛逛，他每次去博物馆呢、都是有先想好要看哪一幅画，而且在前面一站就站半个钟头，
是
就是专心的看那一幅画啊。有一个海明威很有名的这个访谈哈，就是《巴黎评论》的访谈啊。第一个问题，访谈者第一次问他说：“告诉我们影响你的文学前辈有哪些？”那、海明威当然是先讲一些文学作家嘛，弗罗拜啊、契科夫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啊。可是奇特的是，文学家一讲完，他马上就接着讲画家。波许啊、布鲁克啊、戈雅啊、埃尔格雷克啊、维拉斯奎斯啊，对海明威来说，画家也是影响他的文学前辈、我们知道说海明威呢，张爱玲那时候译这个《老人与海》的时候呢，他在译序里面讲说，这是他有史以来读过最喜欢的小说，因为海明威算是西洋的作者里面啊，大量的使用草蛇灰线的一个作家啊。大家如果看过《老人与海》的话，你会发现他一直在提。那个 Joe DiMaggio 就是迪马乔那个棒球选手一直在提他的手，可是我们看到结尾就是为什么要、我们看到结尾就会发现为什么要提这个手，这样因为没有一直提迪马乔的脚踝的话，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个老人手都已经破成这样子了，还在想迪马乔好了不起，迪马乔好了不起啊，我们不能感受到那个他的那个。感受的那个这个老人承受痛苦的那个伟大的能力啊。那我从前我在想说，那个为什么海明，因为 通常别的这个西洋的作家没有这么大量的使用草蛇灰线。我从前一直很好奇海明威的大量使用草蛇灰线的这个来源是哪里。海明威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啊，他有说他一直在他的作品里面啊会一直用强重复的使用一些 image 一些意象，还有跟这个意象有相关的属性。事实上他是来自塞尚的画，
嗯，
所以他也是来自绘画的灵感啊。他在注意看塞尚的画的时候呢，他发现到塞尚的画呢都有一个最主要的色彩，可是他这最主要的色彩并不是一大片的就这样抹过去，那个色彩呢，它是比它分割，它是什么很多小片小片的笔触呢，在整个画布里面呢，把这个色彩做各种变化，各种相关的颜色。所以呢，海明威有从这种画法呢，他得到的这个很这个直接的一个这个例子呢，大家举的例就是《战地春梦》。
是《
战地春梦》呢，整个小说里面要呈现一种空虚、挫折、虚无的感受，可是海明威的作风他不会直接使用这些形容词啊，所以海明威呢他就想到的是跟这些东西相关的这个的意象，例如说他一直会写雨天啊，可是跟雨天还有一些相关的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属性，潮湿感，河流啊，那个哪里哪里的湿湿的感觉，或者说那个闷闷的感觉，或者他是大量的使用泥土、尘埃啊，这个泥泞啊，这些意象，在这个小说里面这样反复使用，来累积出这个作品想要强调的挫败感跟空虚感啊，这是所以他的草蛇灰线的这个技巧来源是来自塞尚的画，
是
啊。然后呢，这个海明威呢，因为呢，他其实很多这个采访他的记者呢，知道说他喜欢看画，所以有好几次他去博物馆的时候，都有这个记者跟着去啊。我看到呢，有一个陪着他去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的人呢，又跟他讲说，两个人一起去啊，海明威就去看戈雅的那一幅这个西班牙王查理四世全家。查理四世全家啊，King Charles IV and his family 啊，这个海明威呢，就跟这个记者说啊，看看这幅画啊，这个画家拿了国王一大笔钱要画这幅画，可是你看这幅画的时候，你会发现画家把自己的口水吐在画中每一个人的脸上，只是那些人不知道，所以还给他一大笔钱而已。这个我想小一哥等一下会把这幅画传上去嘛。这幅画你看的话，就是画中画了大人小孩，差不多画了七八个人，将近十个人左右啊。他跟别的王室的这个群体画很不一样的是啊，他整幅画呢，因为这个色彩的安排，让你整幅画有一种非常要让人窒息的感觉啊。然后呢，在这个戈雅，这幅画的画家是戈雅。戈雅吧又把自己画进去，他把他画在这个黑暗暗影的左边的暗影里面，也就是里面看到一个画匠在那个暗影里面看着这一冷眼旁观这群人，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在画画，所以呢有看得出这个画家在这群在黑暗中，而且那个黑暗中是觉得黑影马上要压，就是时代的黑影马上要压垮这一群王室的，他们也不能再呛多久了哈，有看得到说这个画家呢对这一群人的鄙夷哈。然后呢，所以你可以说其实这幅画就等于是绘画上的冰山理论，感觉好像在画这些人画的这些王室这一家哦，他们的这个排场多大，可是上次在画说他们快完的，所以这是戈雅给他的这个灵感啊。那海明威的这书里面呢，最直接的讨论绘画的呢，有这个是在那个他写这个斗牛的那一本书《午后之死》啊，他特别写了这个三大对他这个他非常喜欢的三大西班牙画家，一个是戈雅，一个是埃尔格雷科，一个是维拉斯奎斯。在那本书里面呢，他有说这三个画家比较之下，他最喜欢的是戈雅啊。可是当然，他喜欢戈雅的原因跟戈雅非常喜欢画战争跟喜欢画斗牛有关。
戈雅那有一个一八一四是不是？ 就是枪毙行刑队的那种。
戈雅对于这个、嗯、戈雅对于这个拿雅是这个，当然更多的绘画作品对文学的影响是主题上的影响。
嗯，
好，对，时间不知道够不够，那我要先讲小说里面提到绘画的最有名的一本小说，就是杜斯托耶夫斯基的《白痴》。
嗯哼，
啊，这个《白痴》呢，可以说是杜斯托耶夫斯基在瑞士的巴塞尔看到一幅画，受到大大的震撼之后，决定要写的小说，所以这幅画在这个小说里面有出现、
嗯、
啊。那这幅画呢，我要说它的画家叫做小赫尔班啊。小赫尔班、嗯，我想大家最常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是他的一幅画，叫做《两大使》，因为里面有一个隐藏起来的骷髅头，你正面看是看不到那个骷髅的，你要站到角落去，你才看啊，里面有一个骷髅啊。这个是那个教科书里面最常引用的画。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个《两大使》画，至少还会对他其他的画很熟悉。我要说，因为他是汤马斯·摩尔跟那个伊拉斯摩斯的好朋友，所以现在大家教科书上最常看到汤马斯·摩尔啊，还有伊拉斯摩斯的画像都是小赫尔班画的、
嗯、
啊，或者说这个最近的一个布克奖得主《狼厅》的那个主角汤马斯·克伦威尔，或者说亨利八世啊，或亨利八世那些太太们啊，目前看到的最常看到的画像都是小赫尔班画的。可是老实说，我没有看《白痴》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赫尔班有一幅看起来真的很惊悚的画，叫做《墓穴中的耶稣》。嗯，
墓穴中的耶稣，
墓穴中的耶稣，
话题是这个，是吧？
对。
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六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文学作品里的绘画，刚才说到的是杜斯托耶夫斯基的《白痴》里面所提到的一张画，
是的，
墓穴里边或墓里边坟里边的坟墓里的。
通常大家简称这幅画是讲霍尔班的死耶稣，
嗯嗯，
或霍尔班的耶稣尸体啊。
嗯，
我先说呢，这一幅画呢是这个杜斯托耶夫斯基去瑞士养病，因为他有羊癫痫的时候，他在巴塞尔看到这一幅画。
嗯，
那杜斯托耶夫斯基的太太有在日记里面记说，杜斯托夫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整个傻住了，他就拿着一个椅子过来站在那个椅子上仔细看那幅画，看了半个钟头还不肯走，他都很担心他在里面羊癫痫发作的话会怎么办啊。然后杜斯托夫基就看完这幅画的时候，他就写了《白痴》这个小说。
嗯，《
白痴》这个小说的主角并不是真正的白痴，讲清楚他就是一个现代的耶稣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光明正大，而且对人完全没有恨，完全没有嫉妒，只有爱，只有怜悯的人。那为什么说杜斯托夫基看了这一幅画会写了一个这样子的小说勒？因为这个小说里面这个现代的这个耶稣，当他来到19世纪的俄罗斯的时候，他不止自己把自己搞得很惨，他也把身边的人都害惨了。
嗯，
那幅画呢是讲墓穴中的耶稣，当然就是画耶稣已经死掉还没复活之前的样子啊。我没有去巴塞尔看过这幅画，这个我从网络上看的话，我也觉得说真的跟所有的耶稣的受难图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别处看的耶稣受难图，耶稣其实看起来至少他的皮肤，他的眼神，他看着天的眼神啊，天空看着天父的那个眼神是有生命的。可是的确我没有看过一个耶稣像耶稣死的这么透彻。
嗯，
啊，我这幅画非常修长，就是画的是一个非常扁长型的画，画的就是耶稣躺着的样子。
是，
第一他身体已经脱水了，已经干瘪瘪了，他的脸，他的手跟他的脚已经发黑了。
嗯，
啊，比较更奇特的是他的眼睛跟那个嘴唇半开的样子，
是，啊，
那个眼神半开，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眼神，其实会让你想到这个二次大战那些被砍下了头的那个眼神的样子，就是眼睛不开也不合，可是他没有看着天，反正他就是死透了。
嗯，
还有一个奇特就是说他那个发黑的那个皮肤跟他的那个耶稣身上的伤口，你可以看得出那个已经开始，他的尸体已经开始在腐败。
嗯，
啊，小赫尔班听说当年是真的去买一个尸体来做模特儿的，
嗯，
所以他真的画出一个死透的耶稣啊。
是，
在这个小说里面呢，杜斯托夫斯基怎么运用这一幅画嘞？他里面运用这幅画，就是说三种现代人看到这幅画的模样啊，在这幅画在这个小说里面出现呢，是画中代表撒旦的力量的那个人，
嗯，
他在自己的家里放了这个复制品， 啊，而且他是在这个复制品之下杀人的啊，意思就是说人的邪恶啊、嫉妒啊、痛恨的力量、爱转由爱转恨的力量，杜斯索夫基认为是因为看到这幅画，这幅画代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上帝了，
也没有希望了。
耶稣是不可能复活的，已经腐败成这样子了，怎么可能复活呢？那在画里，在这个小说里面，代表耶稣的那个主角，他就是一看到这幅画，他就很不舒服，赶快就把眼睛这个离开。那在画里面呢，有另外在这个小说里面，对不起，有另外一个年轻人，他是病很重的，可是本质上他是一个，我会说他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哈哈，就是他认为这幅画，他看这幅画，他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就代表天地不仁啊，啊，代表这个世界上有神没神都没什么差别啊，反正人就是世界的中心啊，啊，所以这幅画的对杜斯托夫斯基意义啊，就是他用这个写进小说，代表上帝已死，人。代表人要如何这个看这个世界的意义哈、
也就是说，你把人世的对人世的完全绝望，回归过来变成了人本身的一点点希望。
这幅画呢
？You're on your own。
在这幅画在里面，那个伊波利特就是那个人本主义者，他是怎么看啊？
是。
可是呢，在这个主角啊，这个就是那个白痴是没有办法眼睛正眼看这幅画的。他然后里面那个坏人，他意思是说，每次只要看这幅画，你马上就会对世界彻底的绝望。然后我如果是我们哦、像我不是基督徒，我看这幅画的话，我只是说哇，这是我看过唯一一幅。那我们再介绍一个英文诗里面跟绘画最有关的最有名的一首诗。这个诗人叫做奥登，他有一幅诗呢，有一首诗呢叫做美术馆，也有人译成艺术馆。事实上他讲的这个美术馆是布鲁塞尔的皇家美术馆啊。我们知道呢，西洋有很多美术馆都有所谓的镇馆之宝，例如说你如果去罗浮宫的话，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有一个箭头跟你讲蒙娜丽莎往哪里走。因为他知道有些人就是
来看这个，
就是来看蒙娜丽莎，然后就要离开的。然后呢，在这个布鲁塞尔这个美术馆哈，因为奥登有这首诗，所以他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都有一个箭头跟你讲伊卡鲁斯在哪里。所以这幅画这首诗呢，写的就是那个老布鲁克的那幅画叫做伊卡鲁斯啊。伊卡鲁斯是希腊神话呢，是那个建造迷宫的那个神，这个很奇特的那个工匠戴达鲁斯的儿子。戴达鲁斯帮那个克里特岛的这个半牛半人建了一个迷宫之后呢，因为那个半牛半人不希望他把这个秘密带出去，所以要把他困在这个岛里面啊。可是呢，这个戴达鲁斯因为是一个太厉害的工匠，所以他就用蜡烛粘了这个羽毛，给自己跟儿子装了两个翅膀，装了两双翅膀，要用飞的飞走啊。然后呢，伊卡鲁斯就是那个在天上飞的时候，好高兴，好高兴啊，要飞高点，要飞高点。然后太阳把他的这个蜡融掉了，所以掉下去啊。通常西洋画里面，你如果看到这个伊卡鲁斯的坠落，通常画的一定是那个羽毛散掉，伊卡鲁斯的往下掉，爸爸就在旁边爱莫能助的样子。可是布鲁克呢，他选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你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这幅画里面哪有什么伊卡鲁斯？没有小孩啊，没有那个翅膀啊，而且也没有爸爸啊。这个画的焦点是有一个农夫的背影，这个农夫在专心在那里耕田。好，然后呢，在远方有一艘船，在那个船在海面很平静的地方呢，你看到有几个水花，水花你再仔细看，有两双白白的脚。就是说伊卡鲁斯已经掉到海里去了，他很远，而且呢农夫完全没注意到。然后呢，这个画呢是画了用了很多的精神来画农夫啦，来画这个海岸啊，春意盎然啊。所以啊，如果是我没看这首诗，要我来看这幅画的话啊，要我只是看这幅画的话，我会想说这个布鲁克是在嘲笑人干嘛立大志。立大志的人已经消失到海里面去了，没有人注意到。可是呢，这个农夫还在耕他的田。然后因为这首诗，关于这幅画有名的诗还不止奥登这首，还有一个叫做威廉卡洛威廉斯也有写一首，他画的说春意盎然的时候还是有灾难，他的意思就是春意盎然的时候还是有某个地方还是有灾难在发生。可是奥登的切入点跟大家不一样，奥登的第一句话就很有名了，但奥登就说关于苦难他们总是对的。这些古代大师们总是非常清楚苦难在人间的位置。总是就是说他这个奥登看到这幅画呢，他意识到的是 苦，所有的苦难都是孤单的。
嗯，
人在承受苦难的时候，
别人会不知道的，大部分人
世界的人是不会看见的啊，
嗯、也不在意
那。那其实这首诗里面提到有指涉到两首诗，因为他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伊卡鲁斯，还有一个就是伯利恒的那个、
嗯、
的人口普查，也都是布鲁格化的。
嗯
啊，然后这都是就是这首。最有名的一首英雄，
是的，谢谢 Joyce 给我们带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绘画，让我们不只是了解了更多的绘画和还有文学的技巧问题，多谢。